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我主内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问安。最近呢，我们读创世纪一章一章的这样来仔细的思考神的话语，那也接到了许多听众朋友的分享和留言，告诉真儿说他们已经开始用这个进行全家灵修的一个引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连4岁的孩子都有得着，所以特别的感恩，愿神继续的保守赐福整个喜乐灵城的制作，保守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每一天畅通无阻的有机会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创世纪第43章的内容，我们要来思考关于礼物的话题。首先让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向他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将自己全然的赐给我们，因为你就是那生命当中最美的礼物，你将自己的生命赐下，并且叫我们得得更丰盛，这实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乃是你全然恩典的赐予。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礼物，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苏珊非常的羡慕舅舅家的孩子们，因为啊，他们有4个兄弟姐妹，都是舅舅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生的，而苏珊呢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所以当他每次从舅舅家回到家就会难过好几天，因为家里真的太孤单了。但是每次去舅舅家玩他又很挣扎，因为需要预备4份礼物啊，尤其是过新年，爸爸妈妈需要准备4份红包，而他呢只能得到1份，想起来就让苏珊觉得不公平。但随着表弟表妹渐渐长大，他发现情况慢慢不一样哦。每一次他去舅舅家，弟弟妹妹们就会送他各种各样自己预备的小礼物，舅舅舅妈也会因为他帮忙照顾表弟表妹而给他特别的礼物来奖励和报答他。他也因为常常收到礼物而感觉到非常被弟弟妹妹们喜爱，反而呢，他开始觉得自己不够爱他们，于是他每次去也会开始预备一些小礼物给弟弟妹妹们。就这样你来我往，成为他们的一个家庭传统，用小礼物表达感激、喜爱、抱歉，或者是给对方一个惊喜。有一次啊，苏珊想到自己的一个朋友丽丽好像从来没有过过生日，因为她从小就寄养在外婆家，爸爸妈妈也都在另外一个城市打工，所以呢，苏珊就和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商量，打算给丽丽一个惊喜派对。他们花了一个周末折了许多漂亮的彩纸蝴蝶，做了一个大大的蛋糕，还给丽丽外婆也预备了一份礼物呢。到了周日晚上， 莉莉和外婆如约而至，一打开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整个房间都贴满了她最爱的美丽的蝴蝶，还有苏珊爸爸妈妈、舅舅舅妈联合烹饪的一大桌子美味佳肴。看到莉莉和外婆眼中的泪花，苏珊第一次感觉到人生从来没有感受到的那种喜乐和满足。你喜欢收到礼物吗？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喜欢礼物吗？因为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世界和其上一切的创造都作为完美的礼物赐给我们，还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同在和爱，作为每时每刻的陪伴。很多时候，礼物带给人的不仅仅是温暖的感受，更多的时候是爱的互动和交流，是感恩与回馈。好多时候，人的言语不能带来的和平和温情，礼物可以传达。而这礼物不一定需要物质的或昂贵的，有时可以是服务的行动，有时可以是温和的陪伴，有时可以是感激的言语，有时可以是接纳的拥抱。我们看到约瑟对待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兄弟对待他，都有提及礼物的馈赠与表达。但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礼物背后的信息，有时是歉意，有时是诚意，有时是求和，有时是浓浓的爱，有时又是满满的情。那什么时候合适送礼物呢？就是今天，当我们想到什么人，为了表示我们的感激，向他们表达我们的喜爱，礼物真的是最好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为爸爸妈妈做漂亮的礼物，写感谢的卡片，为邻居做一些美好的服务，在老师同学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最好最及时的帮助。那教会的牧者呢，有时候也非常需要关怀，或许今天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能为他们做什么。总之，行动起来吧，让爱的礼物能够传达最美的信息，成为我们祝福他人的方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谢谢你赐下主耶稣作为我们最好的礼物，使我们拥有源源不断的爱，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爱的管道和使者，把你的爱流露给所有需要的人。祷告感谢赞美是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下面全家人呢就开始来读创世纪的第4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从哪里看出约瑟特别疼爱自己的亲弟弟呀？第二，今天的经文最让你感动的地方是什么？神赐福给大家，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活在爱的互动和他的话语当中。如果您有什么愿意跟正儿分享的，也非常的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咯。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
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主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最近马来西亚当地发生了一个非常沉重的社会事件，一位13岁的女孩因为遭受霸凌而坠楼致死，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不单单是马来西亚当地的基督徒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的问题，更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体来关注。由于现在愈演愈烈的校园霸凌所带来的各种各样延伸的社会的状况，以及对信徒的冲击，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才能够在这一个充满罪恶、混乱、动荡、破碎的世界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同时我们又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防患于未然，保护自己，为公义发声，同时又能勇敢地去爱呢？这到底冲不冲突呢？在这几天的真爱驻我家当中，真儿就想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聊这个又敏感又沉重但却又关键的话题。的确，虽然圣经当中从未明确地提及霸凌这一个词，而我们的信仰却自始至终都要求我们去伸张正义，保护弱势。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多次的、反复的强调神是爱护弱势群体的。神的怜悯和恩慈导致了他人命深处都看顾，更何况在我们上帝的本性里就有公义这一个圣洁的性情。弥迦书6:8更是提到，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显而易见，神喜悦他的百姓为公义发声。在诗篇82:3以及以赛亚书1:17都有强调要为穷人伸冤，为困苦和无助者辩屈。这些都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们致力于去做的。然而，信徒不是用报复或者是以恶胜恶的方法来面对霸凌。我们的反击并非是武力的，也不是言语的，但我们绝不忍让。
也就是说，在信徒的一生当中，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以及他给我们的正义、智慧、能力来面对霸凌这个社会的现象。若霸凌涉及暴力，我们可以适度的自卫，但同时我们要用非暴力但坚决保护受害者的一个方法来拒绝并且零容忍霸凌的现象。这是在信仰当中我们要学习的爱与责任的一个体现。虽然我们要怜悯加害者，为加害者祷告，但追求正义也是信徒的一个社会责任。若这些施暴者、霸凌者他们能够悔改并且领受神的救恩以及医治，我们教会是要敞开双臂接纳的。但同时我们要维护羊群的安全与社会的正义。我们对施暴者的原谅不等于不处理他们的行为，因为每一个行为触犯的不单单是神的律法，也是世界的律法，因此必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教会不但要扶助接纳这一些人的成长改变，同时也要确保相似的情境不会再次的重演。因此教会信徒应该怎么去面临霸凌这一个社会的现象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个人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再从如何教育我们下一代的角度来分别的思考。首先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神对世人的要求，更是对他儿女的期待。什么叫做行公义呢？公义不单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而是按照神的标准秩序去对待人，其中当然包含了保护弱小、伸张正义。这和我们平常文化当中所说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是以恶胜恶、以暴制暴，而是在这样的社会现象当中，我们不偏袒、不压迫、不纵容邪恶。在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要首先做到公平待人，看每一个人都为宝为尊，都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任何的霸凌欺辱都是辱没造他们的主。所以当一个信徒有一个正确的对人的灵魂和人的生命价值的宝贵的一个衡量并且维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做出一个行公义的表率来。什么是好怜悯呢？怜悯是神的性情，它是指着带着极深的同情和爱心去对待他人。正儿曾经多次解释过恩慈这个词，叫做 hesed。 那这一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本来是指一种翻江倒海的肺腑心肠都震动的一种爱，而这样的爱呢，就是因为我们体恤到对方的处境，能够最深层的、最全然的去同情、去同理、去以爱心和怜悯待人。当然其中包含了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所以好怜悯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要怜悯那些被霸凌的人，也要怜悯那些施暴者。要怜悯人，像你们的父怜悯你们一样。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告诉跟随他的所有人，说现在你们的处事为人的原则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如今我们生活在神的极深的怜悯和恩慈当中，因此我们也要好怜悯。当然怜悯绝不是纵容，而是因为出于爱心、出于信心和盼望，我们期待对方能够悔改，也先选择相信对方能够悔改。 因此呢，我们就带给对方一个成长和悔改的空间。而同时间，我们要预备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走上悔改的道路。因此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否接纳那些曾经作奸犯科，当然包含了在这个世界上犯下许多的罪行，刑满释放的这些人员，他们如果来到教会，我们该怎么对待呢？或是我们该怎么教育我们的子女去面对这些愿意悔改的曾经一度的恶人呢？这里面就需要我们去操练好怜悯的心了。当然，我们先从一个正义的需要的角度去思考，如果我们怜悯了这些曾经施暴的人，是不是会对那些受虐者、受霸凌者产生二次伤害呢？如果我们从没有得医治、没有得救恩的角度来思考，当然，因为对方并没有受到医治、怜悯、爱以及整个教会的保抱和接纳，因此他们还在伤痛当中的时候，却看到教会怎么先接纳了那一群伤害自己的人，当然就会心有触动，心有不甘，觉得十分的不公义、不公平。因此教会首当其冲的是先要为那些受害者提供一个坚固的保障。教会当中要有辅导事工，有安慰的一个团体，要全面的去保护这些弱势的群体。无论是有没有人为他们发声，教会都应当起立来帮助这一些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公义、寻求公道。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一个人去诉诸法律的保护呢？这样不是把一些问题带到不幸的人面前去告吗？这是不是不符合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早早地劝他宽恕、怜悯，不要走法律的渠道呢？这显然不是。历史历代许多的法律的漏洞得到弥补、得到完善，都是在背后有一群行公义、好怜悯的信徒，他们竭力地追求上帝的公义能够在人间彰显，以至于我们的法律能够越来越完善。所以教会是有社会责任的。当面对这样的社会事件发生，教会是否应该联合起来签署公开的声明，呼吁政府、公共的一些教育体系能够更有效地处理、防范甚至是打击霸凌的行为？我们虽然不鼓励以暴制暴，但是我们相信法律的正义必定要彰显，才能够让这些恶行得到及时的纠正和终止。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的声音太小了，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教会最好的办法就是明哲保身，否则的话可能会给别人找很多的借口把我们的教会的门关掉。可是如果我们不支持严格的反对一些不公的社会现象，我们就无法尽到责任去推动法律制度和学校制度的改革。我们不仅自己无力，我们也在一个很卷的环境当中忘记了为那些弱势的群体去发声。我们可以写信，我们可以联名的借助媒体、借助社会平台发声，让政策更具震撼力。当然，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教育我们自己的信徒，鼓励他们理性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以及公益的需要。我们绝对不提倡鼓动对立或者是暴力的运动，因为 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深信只有福音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罪的问题。虽然外在社会的公义还有正义的产生都是需要信徒竭力去推动的，然而我们内心深处要有很清楚的认知，唯有福音可以改变人心。所以教会当中要更加的尽到责任，教导真理，帮助我们的信徒从大到小都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坚持的在我们的家庭、信仰、学校、工作、职场任何的环境当中活出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来。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而明天我们要回到真爱之我家来聊聊，面对霸凌的时候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勇敢的去爱的同时也勇敢的为正义发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
我也曾迷失在夜色深沉里，心像漂泊的船，找不到归处。世界的喧嚣，没有真正的安息，直到你的光照进我心底。我也曾跌倒在自己的选择里，爱得太用力却遍体鳞伤，是你不离不弃伸出怜悯的手，让我重回那永恒的方向。我也曾迷失，但你从未离开，在我最软弱时紧紧拥抱我，我如今站立是因你恩典覆盖，耶稣我生命因你被重新改写。如今我明白，不是我找到了你，而是你千次呼唤从黑暗到光明，是你引我走近，让我成为恩典中的坚强。